今天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这个题目叫两棵树啊。创世纪啊，神花了六天来创造天地，对不对啊？第一天他把光暗分开了，第二天他把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第三天他把海跟陆地分开了，那同时让陆地上生出许多的植物啊，青草、菜蔬还有树木。第四天呢，在天空上面就安置了许多的光体，让太阳啊掌管白天，月亮掌管晚上，还有许多的星宿啊。第五天呢，天上有飞鸟，海里头有鱼，还有各样的水生动物啊。第六天就创造出各样的动物，也创造出人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啊，它有个对应的关系啊。好，他创造出人之后啊，不是人之后，他要在创造人的时候，神这么说哈，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好，就是神创造人的一个心意。那时候他讲这句话。创世纪里面很多话都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话是神第一次说的。那时候他要创造人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所以这句话呢，就说明神创造人的目的。人被造的目的是什么？这里有两点啊。第一点就是说，神要我们来像他，就是让我们来彰显神的形象跟样式。这个形象跟样式不只是外表啊，哇，一个头，两只手，两只脚，不只是外表，更重要的是彰显神的内在性情。因为神是个灵啊，其实外表不是太重要，最重要的是他内在的性情是哪些呢？比方公义、慈爱、圣洁跟谦卑。神要人在这方面来彰显他。我如果有个孩子啊，长得跟我很像，他的个性跟我很像，哇，那我心里头会觉得说怎么样？我的生命得到一个延伸，对不对？哇，我今天这个孩子真的是像我哈。我太太一个很遗憾，就是我女儿不像她，都像我哈。但是呢，当我们自己有一个孩子，他优点都像我，缺点不要像了啊。优点都像我的时候，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满足。神也巴望他的儿女啊，能够来彰显他，所以他要创造许许多多的人呢，就是来彰显他的自己。第二个呢，他要这个人来管理这全地，就是来为神掌权。这个掌权不是只是管理着地上一切的受造之物，这还小事。神更要我们来胜过魔鬼跟他的黑暗权势，让神的旨意在这地上能够通行无阻。今天神在地上有个旨意，但是呢，魔鬼在那边拦阻。神希望透过他的儿女，让神的旨意在地上能够通行无阻。神只要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魔鬼解决掉，但神喜欢透过人来让他的旨意通行无阻，他心里头那种喜悦跟满足是无法形容的。所以神创造人啊，人被造啊，主要就是这两个目的，一个要彰显神，一个呢是要为神掌权。彰显神后来就是用祭司的职分来代表，为神掌权呢是君王的职分。祭司跟君王，这是圣经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分，这两个职分都要受膏的。这两个职分呢，都是表示神在人身上有一个心意。当人失败之后，神就兴起祭司，兴起君王来，好像来代表这两个职事。但是神实际上是要他每一个儿女呢，都像君尊的祭司啊。好，那问题是人怎么样能够彰显神，为神掌权呢？人不是亚当夏娃，不是一创造之后就充满了神的各样的啊圣洁公义啊。慈爱啊，他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些形象的，这个形象是要一天一天长出来的啊，生出来的。那为神掌权呢，哇，那亚当夏娃是很聪明没错，但是呢要为神掌权还要经过许多的历练，对不对？那亚当夏娃如果说，哇，神给我这么重大的一个使命，我怎么样能够完成呢？神怎么办？神让他们上学，给他们上课吗？不是，神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设计啊，让他们 来到这个树的面前啊。伊甸园里面有两棵树啊，这两棵树就是这个秘诀啊。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所以在这个园子，这个伊甸园的中间啊，可能是正中间啊，有两棵树是特别的，一棵叫生命树 Tree of Life 啊，另外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叫做 Tree of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啊，这里有两棵树是非常特别的。那神把亚当放在这两棵树的面前，他只跟亚当说，你不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因为吃了那日你必定死。但他没有特别跟他讲说生命树吃了会怎么样啊？但是圣经里面这边特别有提到生命树，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给亚当一些暗示啊，要他多多来吃生命树，可能会有，我相信可能有啊。他知道说吃了会怎么样啊？吃了会怎么样呢？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之后啊，你就会得到一个永远长存的生命，你就可以长生不老啊。好，那分别善恶树呢，吃了之后你可以得到一个判断是非的知识啊。好，今天如果你是亚当啊，你觉得哪样比较好？是你要吃的可以永远不死，还是你吃了之后啊你可以判断是非啊？我相信很多人会选择右边这个，为什么？因为有人觉得说啊，你这个活得久不如活得精彩，对不对？啊，我如果活了很久，但是我这样子平平庸庸啊，这个没有什么这个，甚至于如果还身上还有一些问题在，我活那么久对我来说是真的是折磨，我不如活得短一点，但是活得非常的精彩啊。所以那亚当也许想说啊，这个长生不老，那我现在才更年轻啊，这么年轻，我们这时候不会想到那么多什么以后要不死的问题。我现在啊，最要紧的是要享受人生，对不对啊？所以我应该要先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让我能够判断是非。等到我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再回过头来吃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那个时候比较有要活得久一点的这个动机，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你叫一个年轻的人去看这些养生的书，他们看不下去了。但是年纪大的人很自然的电脑一打开，先看养生的这个网站啊。年纪大的才会去想到说要永远长存啊。但是实际上啊，这两个果子啊背后有不同的含义啊。永远长存的生命啊，不是只是长生不老，这是象征神的自己。那判断是非的知识呢，它是象征离开神独立。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生命树是象征神的自己？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那边说啊，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主耶稣说吃他人就可以永远活着，他就是这个神所要赐下来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粮啊。圣经里面啊讲到说我们吃了之后可以永远活着，只有两样，一个是主耶稣，另外一个呢生命树的果子。只有这两样人吃了可以永远不死。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很明显的就是在预表，在象征主耶稣。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就是把主耶稣接受进来了，我们就把它吃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呢是来象征主耶稣，主耶稣呢又是神的自己，对不对？所以生命树的果子就讲到神的自己。所以我们每一次 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是有什么含义呢？就是我们来接触这个果子的时候，我们来摘这个果子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在摘这个果子，实际上我们就是来接触神。我每次这生命树的果子啊，它去碰到它的时候，其实在属灵的含义来说，它就在 touch 到神了。当它接触到神之后啊，它把它拿下来放在嘴巴里面咬一口，这时候意思就是我们把神就接受进来了。然后呢，我们在咀嚼，对不对？我们就在享受神，享受跟神的同在。接着我们把这个养分吸收进来之后，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成为我们身上的成分，成为我们身上 的一切的养分的供应，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被变化成为神的样式。你吃什么东西就会像什么东西，你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就会像神，你吃这个地上的垃圾你就会像垃圾。所以神就是给亚当这样一条路啊，让他怎么样可以越来越彰显神的形象，就是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越多的吃，我们就越多的来像神哦。那反过来讲，什么叫做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背向神，因为神叫他们说你们不要去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当亚当啊跟夏娃他们去面对这棵树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去摘这棵树上果子的时候，他们这时候本质上他们是背向着神的，对不对？你做一件坏事，你不会在你爸妈面前，你一定是背向着他，对不对？所以这时候他们是背向着神的。然后呢，他们吃了之后，他们就要开始啊，我现在开始要自己来判断了，我现在不需要问神了。以前你不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你没有那个知识，所以你凡事怎么样，要来求问神，神啊，这样事情这样做好不好啊，对不对啊，我应该这样做吗？现在不需要了，因为怎么样，你可以自己判断了，然后呢，你可以自己下决定了，你不要问神说神啊可不可以啊，你已经吃了那果子，你可以自己下决定了。那结果呢，你就要自己承担那个后果，对不对？好，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道路，两种人生的道路啊。第一个生命树的这个道路啊，就好像是你是牵着天父的手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你一步都不能离开他，对不对？因为他就是生命树的，就是神的自己啊。我一直吃他，就是说我一直要紧紧抓住神的手。然后呢，分别善恶树呢，就好像是你乘着一艘船出去啊，一切都靠自己来拼搏，一切靠自己来努力。天父就让你自己 let go 啊，让你自己去靠自己了。这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这个果子。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右边走右边这条道路。我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其实还没信主之前啊，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每天晚上啊睡觉躺在床上啊，就跟那个室友在那边讨论啊，哎呀，到底我应该跟这个指导教授还是跟那个指导教授，我应该要走这条道这个研究路线还是走那条研究路线，因为跟着这个指导教授呢有奖学金，但是问题是你可能毕业之后就失业，跟另外一个指导教授呢没有奖学金，但是他那个行业那个路线啊，可能以后工作机会比较多，怎么办啊，这边想来想去，等到我一信主之后啊，突然里面的眼睛打开了，我发现我有一位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天父啊，他牵着我的手，然后世界上整个经济的景气是他在控制，他在决定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担心我几年之后毕业那时候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景气，然后这个哪一个行业比较热门呢？不需要啊，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要紧紧抓住我天父的手，然后呢我要来认识他，他掌管我未来的一切。所以我就从右边这条人生道路啊转到左边这条人生道路啊，从分别善恶树转到生命树了。我现在不再需要自己在那边 啊，奋斗努力啊，我只要刚紧紧的抓住天父的手，来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天父啊。你觉得哪样的生活比较好？你有人说，哎，你这样太没出息啊。不会，神的设计就是要我们牵着他的手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从那天开始啊，我晚上睡得非常的安稳，不在那边失眠，不再会想说人生未来怎么办，我只要紧紧的抓着天父的手。结果真的他就带领我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你就发现人生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惊喜。因为神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是最美好的一条道路，你自己想都想不出来的。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你要知道神啊，你到底在我人生当中的计划是什么。那你怎么要知道这个计划呢？就是要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越多的来吃它，越多的来接触神，你就越多的得着它，在它里面有亮光，有道路，有真理。所以呢，生命树的这条道路啊，就是在于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分别善恶树这条道路啊，就是在于要建立自己的能力。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我就好像说，我就像一个孩子啊，我拥抱我的父亲，我天天来跟他在一起，我跟他讲话，我要认识他，免得说我错过他要向我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要知道他对我的心意，我要知道说我这位神啊，是多么伟大的一位神，多么美好的一位神。我越认识他，哇，我里面就越喜乐，我越认识他，我里面就充满了平安。啊，那分别善恶树呢，就说老爸，你不用跟我在一起啊，我自己来打点，你只要把你这个皮包里面的钱给我就好了啊。所以我只要上帝给我智慧就可以了，只要给我那个知识就可以了。当我有这个知识的时候，我自己去安排我的人生，我只要你那个荷包里面的钞票就可以了。这个是分别善恶树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路加福音不是有一个浪子的比喻吗？这个浪子就是走这个分别善恶树的这条路线了。他要他父亲的什么啊？财产。他不要这个父亲自己啊，老爸你留在家里面好好的过你的生活，但是呢，你把你的这个钱啊分给我，让我出去啊，我可以自己发挥我自己的这个理想跟抱负。所以他父亲不会勉强他，就把这个钱啊财产就分给他了。分给他之后，他就拎着这些财产啊到远方去发展，对不对？后来在那边花天酒地，直到最后啊，哇，钱都花光了，然后沦落成为一个什么放猪的一个人啊。然后他才醒悟过来，他说，哎呀，我怎么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父亲家里面是何等的这个丰富的产业啊，我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的落魄，我不如回去啊做他的雇工算了啊。所以他就回去了。回去之后，他父亲没有这个打他屁股啊，乃是敞开双手来拥抱他。他说，我这个孩子啊，死而复得啊，这个是浪子回头啊，所以全家都要起来欢喜啊。那他哥哥啊，右边那个是他哥，对不对啊？不爽啊。那他说啊，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我都没有这个跟你要个什么小羊羔来跟我的朋友一起享用。结果呢，你这个不像样的儿子回来，你为他宰牛宰什么，然后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欢迎，那实在是太不公平了。那父亲怎么说啊？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今天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得到神的自己啊，他里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我们不需要只要他口袋里面的那一点点啊几张钞票。我不是只要神你给我这个智慧，给我这个知识就好了。神自己我不需要。啊，不要那么愚蠢。这个大儿子啊就不明白。他不知道说他得着他的父亲啊，他就得着一切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两种果子它的外形有什么特征啊。 分别三个树的果子啊，长什么样子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啊，因为这个历史上大家都说哦，可能长得像苹果，对不对啊？这个禁果嘛啊，那为什么会用苹果来形容它呢？啊，第一个当然好做食物，这圣经说这个东西好做食物。第二个是悦人的眼目，第三个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啊。好了，这个所有的这个果子里面，大概是最抢眼的可能是苹果啊。所以呢，很多人就用苹果来做代表了啊。那生命树的果子长什么样子？从来好像没有一致的看法啊，不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可能是想长这个样子。为什么长这个样子？第一个，它可能是一个爬藤类的植物。为什么是爬藤类的植物呢？在启示录啊，启示录里面到最后他们到了一个这个新耶路撒冷啊。那新耶路撒冷这个上面有这个前面是宝座了啊，中间是宝座，神的宝座流出一条生命河啊。那生命河的两边呢有生命树，在2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们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居然是单树的，这条河两边都有生命树，但是却是同一棵。你可以想象，这是什么样的树，怎么会长在河两边却是同一棵呢？我想有一个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爬藤类的植物。爬藤类的植物才可能说这边长到那边去，对不对啊？那它会结12样的果子啊。好，所以很可能生命树的果子是一个爬藤类的植物。第二个呢，它可能长得像野瓜啊。为什么会长得像野瓜啊？这是所罗门的圣殿啊。所罗门圣殿啊，第一个部分是一个圣所啊。进去，你进到圣殿里面，第一个部分是圣所。圣所里面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了啊。左边有五个金灯台，右边五个金灯台啊。左边有五张金桌子，右边有五张金桌子，桌子上面摆着这个橙色饼啊。那中间有一个金香坛啊，这个大家大概都比较知道有这几样东西啊。但它的墙壁上呢有什么东西啊？它墙壁上是刻着一些东西。首先有基路伯啊，基路伯就是天使了。那这里这个天使他把它画得像狮子，我是觉得应该像人啊，站起来了才对啊。那不管怎么样，它里面有基路伯啊，就是天使。那还有呢，有初开的花，还有呢有棕树，最后有什么？有野瓜。那这上面所刻的那个棕树啦，初开的花，野瓜，还有基路伯，这很可能就是伊甸园的样子，因为伊甸园里面有基路伯，还有各样的花草，还有这里他特别用野瓜，他不说这里有苹果，有橘子，有香蕉，没有，他就是野瓜。为什么特别用野瓜呢？好，然后呢，在这个圣所的外面，外院这边有一个铜海，铜海就是装很多水，祭司啊可以拿里面的水来洗手洗脚啊，然后就洁净自己。那这个铜海的四周围呢，也刻着一些东西。它刻着两行的野瓜，每一行300个。圣经里面没有其他地方啊特别提到野瓜，有了几个小地方啊。但是呢，你就看不出为什么在圣所这么重要的地方，他会特别说有野瓜。所以一个很大的可能啊，生命树的果子长得就像野瓜，它是一个爬藤类的植物。那什么不好像，为什么要像野瓜啊？野瓜有什么特别好看吗？就是没有啊，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才最可能是啊，因为它不起眼，但是它蕴含着一切的丰富，这非常符合神的个性。神，我们的神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神，最美好的东西呢，他往往让他看得非常的不起眼。 圣经里面主耶稣自己没有加行美容，对不对？主耶稣不是大帅哥，当然不是非常丑啦，但是就是看起来很普通，他没有什么加行美容，看起来很苍老。还有呢，箴言第二章第四节说，智慧呢，神要我们去追求智慧。他说智慧好像隐藏的珍宝，你要特别的去寻找，去挖掘才能够找到的。还有呢，天国也是，天国像地里头的宝贝，马太福音13章这么说的。所以它不是很明显的，哇，像苹果树，哇，挂在那边，你是不想看到都不行啊。它一定要你眼睛被打开，你才会认得的。十字架呢，是神的杰作，可是在不信的人眼中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你如果眼睛没有被打开，你会觉得说十字架这个道理太可笑了，太可笑了。但是神，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子，他用那些非常不起眼的东西，甚至于让你看了会很轻看的东西啊，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主耶稣说啊，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在伊甸园里面从一开始就有了。然后亚当夏娃被造之后，他们第一天开始，他们就在伊甸园里面开始可以吃各样的东西。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去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为什么？不起眼，对不对？我今天要选，我当时选啊，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哦。我到菜市场到超市去，我当时挑我最喜欢的，有一些东西啊，我看都不会看的，对不对？生命树的果子就摆在那边，一直没有人去。没有人去过问，因为永生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神的个性是这样子啊！主耶稣那时候传道啊，结果有些人都不听啊。就主耶稣那时候却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起来啊。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主耶稣那时候没有因为人家拒绝他的传道啊，心里头就很这个啊，很自责挫折或怎么样啊。他突然欢乐起来，为什么？他知道这是神的做法。神非常非常低调，他把这些真正的宝贵东西啊，像聪明通达人都隐藏起来了。只有那些真正谦卑的单纯的，神开他们的眼睛，他们才知道说，哇，这是宇宙的至宝，这是宇宙的至宝啊。所以当保罗的眼睛被神打开之后啊，他说我已经为神，我为了基督，我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他知道说他已经发现这个宇宙间最宝贵的东西了。这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啊，摆在亚当夏娃的面前他们不知道啊。今天一样啊，这生命树的果子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很多人还是擦肩而过，我去追求别的，你不知道这个是全宇宙最宝贵的东西啊，神的自己啊。生命树的果子就是基督。圣经说啊，神的奥秘啊就是基督，神把他所有奥秘都隐藏在基督的里面。然后呢，基督里面有什么？他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所以当我们吃下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呢，我们把它里面所有的丰富也吃下去了。里面的丰富有什么？有智慧，有知识啊。你不要想说啊，我没有去吃那个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我吃这生命树的果子，那我不是就是缺乏智慧吗？缺乏知识吗？我就平平庸庸。没有，智慧跟知识在基督的里面藏着啊。这吃了这果子里面也有智慧有知识啊，而且不止如此啊。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啊，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主耶稣不仅成为我们的智慧啊，我们不需要另外去求智慧，我们只要得到耶稣我们就得到智慧了。他不仅成为我们的智慧，而且还是我们的公义， 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的救赎。你要得着拯救，你来到耶稣面前，你得着他，你就得着拯救。你觉得你自己缺乏圣洁，你只要得着耶稣，他就成为你的圣洁。还有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啊，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包括爱啊、喜乐啊、平安啊、忍耐啊，你们没办法忍耐啊，神啊，赐给我忍耐，不是你需要的，不是神赐给你忍耐，乃是你需要基督，你需要更多的得着主，你里面就会有忍耐，更多的恩慈，还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都在这个果子里面。还有呢，谦卑、医治啊，你要医治吗？来得着基督啊，你不说啊，主耶稣你医治我，然后得了医治之后就跑掉了，你要得着这个医治的主啊。还有能力，在基督里面，真理它就是真理，生命主耶稣就是生命啊，恩典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都在基督的里面，还有他是道路，对不对啊？主啊，我前面的道路怎么走啊？你来得着基督，你就得着道路了。你的路在哪里啊？在基督的里面啊。你没有找到基督，你一直没有找到那条人生的道路。当你找到基督之后，那条路就向你敞开了，就向你显明了啊，原来我的路在基督的里面了。你不知道说，哎呀，原来这一切在基督里面啊，我只要来找到主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你需要亮光吗？得到基督，他就是你的亮光。所以啊，生命树的果实里面包含着一切的丰富，我们得着这，我们在吃这果子的时候，这一切的丰富就进到我们里面来了。我们天天吃，多多的吃啊，我们这人就被改变了，没有爱心的。当你吃这果子啊，哎呀，你里面就开始，你会感受到神的爱。当你发现你被神爱的时候，你就有力气去爱人，你就不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对不对？你之所以有不安全感，爱不来别人，就是因为你没有尝到神的爱，这个爱在基督里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知识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就是一个知识。这个知识是什么样的知识啊？是一个没有神、没有爱、没有谦卑、没有温柔、没有公义的纯知识，对不对？就是知识。但是在基督里面也有知识啊，对不对？这生命树的果子里面也有知识啊，但这个知识啊不是纯知识，它里面有爱，它里面有谦卑，它里面有恩典。这个知识跟那个纯知识不一样。所以在雅各书里面他讲到智慧啊，这智慧也是一样，智慧也是在生命树的这个果子里面，但这个智慧啊不是纯智慧。他说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神给我们的不是只是啊一个维他命啊，就维他命 C， 这里面就充满维他命 C， 什么都没有。他给我们的是一个橘子，这个橘子里面有维他命 C， 但是还有其他很多别的，让我们吃下去的时候呢，该有的养分有了，该有的营养有，但是其他一些辅助的也都有了，让你吃下去之后没有副作用，对不对？没有副作用。耶和华所赐的福啊，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去拿这个纯知识啊，会有很多副作用的。我们可以拿这个知识来做坏事 OK 的，但是呢，在基督里面这个知识不会让我们去做坏事的，因为它里面充满了爱啊。这个知识啊没有任何的副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哦，听起来好像不错啊，那我怎么来吃呢？那时候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啊，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 耶和华神说啊，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啊，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所以你看，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会永远活着啊。那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啊，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在圣殿里面有这个基路伯啊，有天使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当亚当夏娃一犯罪之后啊，通往生命树的那个路啊就被封闭了，有天使还有剑啊，发火焰的剑在那边守着，人从此不再能够去 touch 到那个生命树的果子。那你说啊，那你叫我们今天要来吃，不是已经被封闭了吗？哦，但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断气的时候啊，发生一件事情啊，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那你知道，这裂为两半，那个幔子上面有什么东西，你知道吗？那幔子上面有基路伯。那时候神跟摩西说啊，你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织这个幔子啊，然后呢，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所以这个幔子上面，他没有提到什么别的特色。这幔子上面最大的特色就是上面绣着基路伯，就是那个天使，天使挡在那个地方，让人不能进到至圣所。他说把法柜抬进幔子里面，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祭司平常只能在圣所里面服侍，但是呢，一年一次只能一次进到至圣所，而且要带着血进去。那幔子上面就是基路伯。那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幔子裂开了，基路伯呢让开了，让人可以直接进到至圣所。意思是说啊，今天我们可以直接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了。天使已经让开了，基路伯让开了，这幔子已经裂开了。希伯来书说啊，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主耶稣身体为我们裂开之后，他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这条路让我们能够再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这果子从亚当犯罪之后已经向着人类都关闭了。所以当主耶稣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吃这个果子。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吃这个果子呢？他说我们要带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欢迎我们来吃，神欢迎我们过来。所以我们要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呢，就是要来转向神，要来亲近神。亚当的时候在伊甸园里面来来去去，来来去去，他不要在那里面忙忙碌碌不要多少天啊，一直没有注意到生命树的果子啊。今天我们是不是好像也是这样子？神把这个生命树的路啊向我们已经打开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一棵生命树，然后神要我们去吃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那时候我们就是来到生命树的面前。我们什么时候亲近神，我们就是来到生命树的面前，然后要来吃它，要来 touch 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的福分，不要在外面绕来绕去啊！哦，哎，这棵不错，哎呀，那个不错，但是一直没有来抓到那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另外呢，怎么样来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是预表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呢，就是神口中说出来的那个话，他是那个 那个道，太初有道，那个道就是话、哦、那我们今天要来吃主耶稣啊，其实就是把神的话吃进去。这个耶利米书15章16节这么说啊，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所以神的言语啊，神的话是我们的食物啊，就是那生命树的果子。他说啊，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啊，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啊。今天神只有对他的儿女说话，当他的儿女听到神对他说话的时候啊，他心里面的感觉是欢喜快乐。什么时候神对你一说话，你里面就是欢喜快乐。你要把这个话当作食物吃下去啊。主耶稣说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要来吃神的话。他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把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吃下去，我们就是把生命吃下去了。这就是生命树的果子。这里头这个马太福音跟约翰福音里面这两个地方都提到这个话，这个希腊文原文都是讲到 Rhema 这个 Rhema， 它 Rhema 的意思啊，在圣经里面这个神的话，这个 word 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原文，有两个字啊，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这两个字翻成中文都叫做话，但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Logos 是讲到白纸黑字的话，那 Rhema 呢，是神向我说的话。今天我们把圣经打开来，它上面每一个字都是 Logos， 但什么时候那个话跳出来了，哇，打中我的心，那个话叫做 Rhema， 神对我个别说的话。所以白纸黑字的这些话是客观的真理，客观的真理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今天要领受神对我的心意，我更需要知道 Rhema， 我们需要有个主观的领受，神啊，你要对我说什么话。所以 Logos 就像是生命、哦、Rhema 就像熟饭，它里面所有的营养是一模一样，生命里面包含着这里头所有一切的营养都在生米的里面，但是你吃不下去，太硬了，对不对、哦、生的，但是变成熟饭之后啊，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很容易的消化跟吸收。所以圣经里面这么多的话，我们今天要去读它，哇，好难的，我还要去查解经书，还有人听的人帮我解释。但是呢，有的时候圣灵在你里面告诉你的时候，那句话跳出来，哇，你突然就明白了。那时候这个生米就变成熟饭一样，我可以消化吸收了。那怎么样我可以让这生米变成熟饭？我今天读圣经，我怎么样可以让这个话变成神对我直接说的呢？我们需要去默想，去导读。默想跟导读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让生米变成熟饭，让 Logos 变成 Rhema。我那时候在信主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祷告了，说因为有个妈妈告诉我说，圣经不是普通的书啊，你读以前要先祷告啊，这样你才会读得懂。我说好啊，那我就回去祷告。他说，我说怎么祷告？他说，神啊，你就赐给我现在我最需要的一句话，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就这样祷告啊，一祷告完眼睛一张开来，第一眼看到的，哦，真的是，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一看说，哇，怎么这么灵啊。我一看到之后，我突然发现，诶，我真的里面非常枯干齁、哦。可是读了一下又没感觉了。那我后来再祷告一次，我说神啊，不要生气，你再赐给我一句我现在最需要的话齁、哦。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时候我打开眼睛一看啊，他说，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这个主耶稣讲的，主耶稣讲天父差他来，对不对齁。哦啊、没有撇下主耶稣在这地上，因为主耶稣常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啊。啊，那我读了这句，我说嗯，这句话跟我好像没关系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但是啊，我说好，我再读第二次，再读第三次，这就是默想。当你在默想的时候啊， 突然那句话就跳出来了，那句话好像对我说话了。他说你来到美国啊，不是你运气好，不是你功课好，不是你比别人强，是我差遣你来的。我既然差遣你来，我就一直与你同在啊，因为你常做我所喜悦的事啊。啊，那时候我马上就好像看到我自己坐的飞机横渡太平洋，虽然那时候我还不认识神，但是神让我说他就一直与我同在啊。然后在美国发生了一些事情啊，跟室友一些冲突啊，别人都不知道啊，神说我都知道啊。你常说我所喜悦的事啊，当我选择要原谅要饶恕的时候，他说我都知道啊。那时候我就从椅子上跳起来，我说哇塞，真的有神，而且神会透过圣经对我说话。那时候我里面一个很大的喜乐，很大的那个安慰在我里面啊。那我再坐不下来，我那时候在住在一个小小的阁楼里面，我在那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我说真的有神啊，神不是等到我们死了之后才见面的，现在就可以跟我沟通啊。哎呀，那时候一个世界啊，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为什么？我得到神对我说话，这是瑞玛。怎么会变瑞玛呢？默想啊，我在那边读第二次读第三次的时候，突然哦，那个话突然有人在里面跟我解释啊。所以我们读圣经不要囫囵吞枣啊，当我默想的时候啊，给神机会，那时候圣灵就像火一样啊，就把这个生米煮成熟饭啊。好，那以后呢，以后每次神给我说一句话，我就把它写下来，对我说一次话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常常在那边想，这些话就成为我信仰里面最大的力量。我就发现，哎呀，原来神对我们说话非常重要啊。这个就是生命树的果子啊，生命树的果子，我们怎么样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今天看不到啊，但是神对我们一说话的时候，我们就吃到了这个果子。这个刚刚有看到这个铜海，对不对？铜海在摩西的这个会幕里面叫做洗濯盆，洗濯盆还比较小，铜海就比较大，但是它的功用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铜海的旁边有野瓜，那这个野瓜呢，可能就是代表生命树的果子。那铜海是代表什么？洗濯盆。这其实就讲到神的话。以弗所书啊，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这里头水借着道，另外一个版本是说要借着话当中的水来把教会洁净。这神的话里面有好像有水一样，它可以洁净我们，洁净我们，洁净我们，可以洁净这个教会。那这个话是什么？是瑞玛，这个地方也是瑞玛。所以这个铜海，这个洗濯盆，它就是来洁净祭司的。它里面这些水呢，就是象征神的话，就是象征神的瑞玛。所以神的瑞玛就是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得着这个神的话，我们就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要领受神的话，神的瑞玛。另外呢，不仅领受，不仅听到了，我们顺服神的话。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有了我的命令。什么叫有了我的命令？就你听到神对你说话了，然后呢又遵守的啊，神对你说话了，不要怕，只要信。好，主啊，我相信啊，我要跟随啊。你只要听到了然后去顺服，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向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所以这个就是说，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顺服神的话，就是把这生命树的果子吃下去之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我们会得着神的爱啊。当我们把这果子吃下去，我们听到神对我说话，我们愿意顺服他的时候，神的爱就充满我们，主耶稣向我们显现，神的同在也临到我们。所以我们要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神的爱就更多的充满我们。有本书叫《末日决战》，这是一本这个，那对我来说蛮大的开启了，因为这个作者叫 Rick Joyner 乔纳， 他有一次做他做了一系列的异梦啊，后来他把它写下来。那我发现那个异梦对于基督徒来说是很多次当头棒喝，对于我们一些长久啊在这个一个教会里面啊例行公事在那边 run， 哎，你发现哇，原来我做了半天啊，是做了很多那个神所不要的做的事情啊。那这里头啊，他有一段他这么说哈，他到一个地方，他看到一棵树，然后呢，那个神让他吃那个树上的果子，那他知道说那个树啊就是生命树，他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哈？他说我尝了那生命树的果子啊，它比我所吃过的东西更加的美味，但是却也让我有一些熟悉的感觉。那果子呢，不但让我想到阳光、雨水、美丽的田园、海上的落日，而且更令我想起一切我所爱的人。他说我每咬一口啊，我就更爱每一个件事情、每一个人，然后呢我就想到我的敌人啊，我也爱他们。你说吃了这果子之后，哎呀，居然对敌人都仇敌都会有爱啊。他说很快的这感觉就比我所经历的任何事还要强。然后我就听到主的声音说啊，从现在起这就是你每日的粮食，永远不会被收回，你想吃多少就可以吃多少，随时想吃就可以吃，因为我的爱是没有穷尽的。我想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就当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里面会产生变化。我们本来对人没有爱心的，你吃下去之后啊，哎呀，突然对人之间你会产生一个爱，一个怜悯是你本来所没有的。我们更多的吃，我们就更多的有爱，我们更多的吃，我们里面就更多的喜乐跟平安跟满足。为什么呢？他说神说他的爱没有穷尽。我觉得当我们吃这果子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爱吃下来了。当神的爱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去嫉妒别人，我们就不会对人家怀恨，我们就不会在那边为自己感到委屈。为什么？因为我是蒙爱的孩子啊。当我蒙爱的时候，哇，我向着每个人都觉得非常可爱，对不对？你在恋爱当中啊，你去看每个人都觉得哇好可爱啊，因为我自己在天堂啊，对不对？每个人都很可爱。但你自己在地狱当中，你觉得每个人都很可恶啊。所以神要我们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越多的吃，我们越多的经历到神的慈爱、神的丰富啊，我们真的就被改变了，真的就是被改变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彰显神，对不对？而且不仅可以彰显神，而且可以为神掌权。主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啊，就是说我们吃了主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吃了主的自己，我们把它吃进来之后，主说他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在他里面。这样子呢，他说什么？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有权柄，我们那时候就可以奉主的名，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我们可以按着神的旨意祷告，来扭转这整个世代。我们就在地上为神执掌王权。今天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祷告到天花板，哎，就掉下来了，好像神没有听到我祷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先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要先来得着主啊，先来享受他，跟他有相交之后，神在你里面就会让你明白说，你这时候为着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要怎么样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知道神在宝座上都垂听了，这个祷告就是大有能力的祷告。那时候啊，蛇过来诱惑亚当啊，对夏娃了，他诱惑夏娃，蛇对女人说啊，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所以那时候蛇怎么样来诱惑夏娃？就说你们吃了之后，你们会怎么样？会像神，会像神。诶，像神不是神的旨意吗？神创造我们第一个不是就是说我们要像他吗？对不对？那吃了这果子可以像神有什么不对啊？夏娃不是 这个蛮符合神的心意吗？对不对？有这样有错吗？不太一样啊、哦，目的不同。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是要来像神，可是像神的哪一方面啊？像神的性格。你在公义、慈爱、怜悯、温柔这方面，谦卑这方面像神，但是呢，如果你要吃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也是要像神，但是在哪一方面像神？在能力这方面像神。哎呀，我有神的聪明智慧，我有神的能力，这个比较酷，对不对？如果像神一样的谦卑，这一点都不酷啊。所以为什么会有那个撒旦教？为什么有人拜撒旦？因为他们盼望得着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哇，我很厉害哦，所以他们不惜拜撒旦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很多这个魔法的电影这么畅销，这么轰动？因为大家都想要得到一个超自然的能力，哇，像神，就在能力方面，但是不是性格方面。还有呢，这个途径也不一样，两个都想要像神，但是途径不同。生命树这条路是遵循神的道路，神要你按着这条路来像神啊。分别三个树呢，是违背神的命令，这是两条不一样的道路，动机也不一样。生命树的这个道路是要来荣耀神的，我像神是要来荣耀神，但是夏娃呢，他是想要来荣耀自己。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跟我说，哦，他好想变得像耶稣哦，哦，像耶稣那样子。那我说，哎，很好啊。他说，好，我想像耶稣那样子哦，啊，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哦。所以当我一说话的时候啊，人就感受到神在我们当中。我心里还想说，嗯，你是觉得这样比较酷还是怎么样？我心里就觉得说有点纳闷，他是要来荣耀神还是要荣耀自己？所以后来这个弟兄他后来犯罪哦，就跌倒。但是从那话里面你可以知道说，我们同样是想要来像神，但是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动机哦，不同的动机。夏娃失败了啊，他就走一条另外一条路要来向神，但主耶稣也是一样被撒旦来试探，但主耶稣胜过了。撒旦那时候对主耶稣说啊，他把主耶稣带到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啊，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个世上的国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这是神的旨意。OK， 所以撒旦他要主耶稣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本身是应该是对的，就是因为这个是将来神所要安排主耶稣来接受的，但是途径不一样啊，途径不一样。主耶稣就说啊，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主耶稣他要得着这个地上的国，成为他的国，但是不是借着拜撒旦，乃是单单的拜神。所以他们的目的，这个撒旦他知道这个主耶稣在这地上的目的，地上的国要成为主的国，但是他所提供的途径呢，是来拜他。主耶稣选择要走主的道路，神的道路，神的道路就是来顺服神，走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神的对主耶稣的计划，所以他不能借着这个拜撒旦一下走捷径，哇，一下子都给我，其实也不可能啦，因为撒旦是一个说谎人之父，对不对？他只是骗耶稣啦，主耶稣如果真的拜他的话，他也不会把这个地上的这一切的这个国度让给耶稣，不会啊、哦。但是主耶稣知道他要达到那个目的，但是要走神给他的那条道路。这个是什么字知道吗？这是一个象形字。这个字啊，就是蓝，贪婪的蓝啊、哦。这两个叉叉啊，就是代表木啊、哦。一个叉叉是一个木，另外一个叉叉是另外一个木。中间这个呢，中间这个是一个女，跪在那个地方。啊、哦，就一个女， 一个女人跪在一棵树的前面，背对着另外一棵树。所以中国的那个造字啊，以前那时候很早很早以前，我想都有从这个祖先传留下来的那个启示啊，他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伊甸园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这两个木是什么意思啊？就那两棵树啊，一个是分别善恶树啊，一个是生命树，对不对？中间这个女人呢，是夏娃。夏娃面对分别善恶树，她背对着生命树，所以她做了一个错的选择，贪婪啊，里面有一个贪心啊。OK， 所以你想啊，当初都怪亚当啊，怪夏娃，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害我们今天啊都变罪人。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面对相同的选择题。你在想说，我如果是亚当，我绝对不会犯这个错啦，我一定要选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今天神让你选，你可能还不一定选得对，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选择你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还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选择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说我选择依靠神；选择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说我决定依靠自己。这件事情，你到底要依靠神，还是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惯了，好像依靠神不太放心，所以你还是选择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你就还是走在亚当失败那条路上。但是什么时候你选择我要来依靠神，你就转到生命树的这条路上。生命树的原则就是要顺服神，不问得失，即使损失，主啊，我还是要顺服你到底。主啊，即使这样看起来人家觉得我吃亏，但是我还是要顺服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就是我要计算得失啊，我在那边算了、啊、哎呀，这样做到底对我比较合算，还是那样比较合算，完全不管神。这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谓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你碰到事情，你来祷告，来转向神，你就吃了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就是我呢，就是在那边思虑烦恼，该怎么办？哎呀，该怎么办？一直没有来转向神，所以你就吃了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是碰到不好的事情，还是凡事谢恩，哎呀，感谢主。当你一感谢主的时候，你就吃了一个果子啊，生命树的果子，再吃一个，再感谢一次。啊，又吃了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谁满头包？撒旦满头包，对不对啊？你每吃一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撒旦就满头包一次啊，所以你要多给他满头包啊。但是你发怨言了、啊、哎呀，碰到这种不好的事情发怨言，这个就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你就在想说，是谁害我的，都是谁的错，对不对？在那边想说谁的错的时候，你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 the knowledge of good and evil， 谁对谁错。但神不是在我们那边到处计算谁对谁错，你就是来到神面前，主啊，我需要你，主啊，感谢你让我碰到这些事情都有你的美意。这个就是我们在吃生命树的果子，凡事谢恩，同时呢，用爱心包容来宽恕，有爱就走遍天下。有人说有理走遍天下，其实后来发现有理寸步难行啊、哦。你如果说据理力争啊，不愿意吃亏啊，这凭什么会我要让你，对不对啊、哦？你就算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所以，我们跟配偶在一起啊，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啊，这事情都是怪你啊，对不对？就不怪我，是怪你啊。这就是在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呢？谁先下来，谁先认错，谁先道歉啊？谁先啊谦卑下来，谁就吃了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啊！神让我们天天做这个选择啊，所以我们好像常常在变成亚当跟夏娃，对不对啊、哦？但神要我们做得胜者，今天我们要让神心满意足啊！亚当夏娃身上发生的这个悲剧啊，他们的失败不要再重现在我们这一代的身上了。神在指望在我们身上看见得胜者。 所以这是两种人生道路。亚当生了该隐，亚伯，后来亚伯被该隐杀了，就生了赛特取代他。该隐这个人他创造了仁义的宗教，就是说他按着他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这是人想出来的宗教。然后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他建了人类历史上的头一座城，这座城叫以诺城，是人类的第一座城市，可能只是一座有墙的一个村寨。这个是考古学发现的，这个以前的一座城市，所谓城市，所谓城市是什么？只不过旁边有一个城墙，这就叫城市了。因为那时候人口没那么多嘛，不像我们今天观念里面城市哇这么大，不是。那时候只要一个村庄它有城墙，就可以称为是一个城市了。那为什么要有城墙？要保护自己。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的保护，你现在一切都要靠自己。该隐跟他的后代就是典型的知识三恶术的路线，一切靠自己，靠自己保护自己，靠自己在娱乐自己。他的后代一直到拉麦拉麦的意思是有能力的，就是我这人很有能力，所以他后来他娶了两个妻子他又杀了人，然后用暴力自夸这个是一个很道德非常败坏的一个人。他生了三个儿子，亚巴、尤巴跟土巴该隐名字很奇怪，但是呢亚巴是游牧业的祖师，他发明了一些游牧业所应该要有的这个技巧哇，所以多才多艺尤巴呢是弹奏者的祖师，他是非常有音乐方面的 talent 知道说哇，借着这个音乐我们这个人可以得到一些疏解土巴该隐呢是铜铁匠的祖师，所以拉麦这个人他的三个儿子多才多艺，而且呢就是各自他的事业里面都各自闯出一片天，对不对？都是不得了的铜铁业所以他等于是这个国防工业的祖师所以这三个儿子呢分别代表说人为了要让自己能够得到满足他在娱乐，在这个自慰，还有在这个喂养自己这方面三方面他都发挥他自己的才能，所以他们这个是一条分别善恶术的这个路线。所以分别善恶术的路线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类文明。你会觉得说该隐的后代多才多姿很有才能对人类社会很有贡献但神不是要我们走这条路线。他们就是因为没有神，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们去发展出这些来。这个就是来建立自己的能力。反过来看赛特的后裔。赛特的后裔他有什么伟大的成就吗？没有啊。以挪士的名字是脆弱必死的人，这跟拉麦做一个对比，对不对？拉麦是有能力的，所以我凡事靠自己。但是以挪士呢，就是他父亲赛特为什么给他取这个名字就突然发现人生真的是太脆弱了。这人这是一个脆弱必死的人。当人发现自己的软弱，这时候他就会开始怎么样？开始求告神。他说从以挪士开始，人类开始求告神。意思就是在以挪士之前人不会祷告的。亚伯会献祭，但他不知道跟神祷告。从以挪士开始人开始呼求神，祷告神。为什么？神啊救我，神啊帮助我，因为我是脆弱必死的人。这就是开始什么？发展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不是在发展我自己的能力我现在开始发展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开始人开始会祷告了，开始会祷告了。那后来呢，到了以诺以诺甚至与神同行你想看一个堕落的罪人居然能够与神同行300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进展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赛特的后裔所代表的是生命树的道路， 这条道路就是寻求神的生活，他们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赛特后裔他没有什么重大发明啊，对不对？他没有说哇让这个社会非常的繁荣富庶啊，他们就是生儿养女，然后呢求告神与神同行，这是神要我们走的路线啊。他要我们人生是这样的人生，但我们往往呢我们是落在该隐的后代的这条路线上面，在发展自己的能力。所以今天神呼召我们要转回，因为那条生命树的那条路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他要我们来得那个果子，天天来吃着生命树的果子。主，我来选择你，主，我转向你，主，我在凡事上我定义要顺服你，即使我的脑袋认为说这样子吃亏啊，划不来，但是呢我只求你的喜悦。神在这地上得着一个得胜者，远超过千千万万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我希望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是得胜者，哈利路亚。所以虽然这个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教会，但在神眼中啊，这是以色列的千万马兵啊，以色列的火车火马，不在乎人多啊，但在乎我们要向着神要忠心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呼召我们来吃生命树的果子。主耶稣，你要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转眼不看虚假，不要被其他的一些啊五颜六色的一些诱惑所欺骗了。我们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最重要啊，我们要来得着你啊，我们要以得着你为宇宙的至宝啊，为你愿意放弃万事看作粪土啊。哈利路亚，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因为天国的奥秘指向那婴孩才显明出来。你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真的是向着这颗你所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生命树啊快跑直奔啊。谢谢你为我们付了何等的代价，这个门已经打开了，让我们不要再擦身而过。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